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3月23号，公元2004年5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安多德里哈又遭到地震袭击，伦敦举办西藏和平之源建立5周年庆祝活动，温家宝在爱尔兰遭到支持西藏人士的抗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中央社消息，位于西藏安多西部德里哈市昨天上午7点27分发生规模5.9级地震，目前灾情不明，这是今年以来当地第5次发生规模5级以上的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台测定，昨天的地震震央位于德里哈市西约60公里处，即北纬37.4度，东经96.7度。去年4月17号，德里哈市曾经发生过规模6.6级地震，震央附近乡镇部分房屋破坏，未造成人员伤亡。本月4号，在西藏安多德里哈市发生了离市5.5级地震后，在当地造成严重破坏，3000多间房屋倒塌，其中约700到800处严重破坏，但无人受伤。位于西藏安多西部德林哈市今年2月25号、3月17号、5月4号连续发生规模5级、5.2级、5.5级和5.1级的地震后，昨天又再次遭到了5.9级的地震。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了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伦敦西藏和平之源揭幕5周年，来自印度南部詹省隆布斯僧人将在庆祝会上表演西藏传统的佛教音乐，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将奉献精彩的西藏歌舞。英国首都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前建立的西藏和平之源内树立的一座石柱上面，用藏文、英文、中文和印度文雕刻着达赖喇嘛的教诲。西藏和平之源标志着西藏人民的斗争精神，希望通过西藏和平之源让世界人民了解人类共存需要相互容忍，用和平的途径化解彼此纠纷的重要性。英国伦敦西藏基金会发表的声明中透露，来自印度南部詹省伦布斯的西藏僧人和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的演员们将在本月12号和20号分别举行音乐集会，向民众奉献精彩的西藏传统佛教音乐和西藏歌舞。西藏基金会于5年前在伦敦建立，西藏和平之源的主要目的和宗旨是延续达赖喇嘛始终倡导的促进各文化间相互交流，在世界各地区促进和平与快乐的必要性。伦敦西藏基金会认为，通过建立的西藏和平基金会将有助于大力推广达赖喇嘛的教诲。英国伦敦西藏基金会于1985年成立，该基金会的目的是发展和介绍西藏传统的文化和宗教，为西藏和印度、尼泊尔的藏人提供教育和卫生方面的协助。
欢迎收听西藏之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本台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园地节目里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为了让全球华人朋友和华人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了解和认识西藏，西藏之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 这也是有西藏人运用华语播报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晚上11:00第二套节目。印度晚上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00第二套节目。尼泊尔晚上开播时间为6:30第一套节目，8:4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16米17.545千赫，19米15.645千赫，16米17.540千赫。西藏之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jing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www.vog.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gchinese-section@yahoo.com， 电话联系0091189222384或00911892279，欢迎您到时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总理温家宝昨天在完成了他在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今天启程返回中国。爱尔兰是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温家宝昨天在都柏林城堡同爱尔兰总理埃恒进行了会晤。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爱尔兰总理埃恒表示对中国同欧盟积极合作感到高兴，但是 BBC 记者认为欧盟对中国武器禁运的问题上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迅速取消禁运的希望。温家宝本周一在伦敦展开英国的主要活动时，遭到自由西藏团体和英国台湾侨胞和法轮功的跟踪抗议。当温家宝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举行会谈时，唐宁街对面传出震天的抗议声。英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以及台湾学生谴责中国以飞弹威胁台湾。自由西藏运动要求布莱尔协助促成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英国的法轮功追随者也进行抗议，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破坏法轮功弟子。据了解，中国总理温家宝昨天抵达爱尔兰时，受到上千多名中国华侨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样也遭到爱尔兰支持西藏团体和藏人以及法轮功信徒的强烈抗议。示威者高举西藏国旗和法轮功的大幅标语，引起了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来访。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随着藏人学校的发展，特别是为了适应不断发展中的新知识和经验，1964年召开了第一届西藏民族教育大会，会上形成的决议之一是编写中级和高级学校的教科书，由此于1964年成立了第二个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其成员除了第一届教编会的委员以外，还增补了西藏佛教四大教派各一名代表。新添补的委员是白玉仁不切宁玛派、坑珠顿觉尼玛嘎巨派、交界赤坚仁不切萨迦派，同时兼任宗教部秘书长洛桑塔金格鲁派，同时兼任喜姆拉藏人学校教师。他们于1967年编辑完成6至11年级的藏文课本，这些课本在所有藏人学校推广后效果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藏人居住区内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环境变化极为迅速。1972年西藏政府召开了第二届藏人教育工作大会，会上决定由教育部领导成立教科书修订委员会，并决定由喜姆拉藏人学校教师玄巴屈扎先生负主要责任。修订委员会成员包括洛桑丹增，原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微藏代表，洛桑加措，
西藏一名佛学院院长，葛西一系囊杰担任萨拉西藏儿童村教师等。1975年成立的四人教材修订委员会对幼儿园至八年级学校的课本全面进行了修订，1978年正式出版发行。在教育部的组织下，1988年再次对五年级之前的科教书进行了重新修订，同时成立了教育部科教书编辑组。科教书编辑组由教育部编辑室秘书长日克洛桑担任，达赖喇嘛私人秘书处蒋真选拔西藏儿童村教师贝莫朵基，印度南方的红苏藏人学校教师阿王缺乍。1994年对五年级之前的教材课本进行了修订，接着又着手对六年级到八年级的教科书进行改善和重新修订。其中根据现代教育的发展要求，在语言文字和历史等课程做了新的补充和重新编排而外，对佛教英明学和宗教史等方面则没有进行较大的变动。这些教材课本在1993年作为实验而发行，1994年根据实验的结果决定再次进行修改，因此于1994年成立了藏文教材编辑小组，由教育部编辑室秘书长日克洛桑丹增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帕姆次仁、杜嘎本、贡崩次仁、扎西董柱等五人组成。当时教育部顾问委员会是由卸任内阁大臣久亲图丹南加、达赖喇嘛私人秘书处秘书长次丹惹哇、卸任内阁大臣汪对朵基和洛桑丹增等四人组成。1997年由流亡政府噶夏内阁任命的教育部最高教材编辑研究小组被授权对所有流亡社会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教科书负责发行和进行修订。最高教材编辑研究小组由第十二届西藏人民议会之议长桑多仁波切、达仁萨拉英明佛学院分校校长贝莫朵基、西藏儿童村教师阿王朵基、哈巴布学校教师达瓦扎西、印度南方白拉果比学校藏文教师次颠哲西和教育部编辑室负责人嘎玛莫隆等六人组成。教育部编辑和修改教材课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生全面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和宗教。目前教育部指导小组是由教育部秘书长副助理日克扎西诺布任组长，成员包括达赖喇嘛私人秘书处研究员贝莫仁增、达仁萨拉西藏英明佛学院负责人吉桑整堆、西藏图书馆研究员桑介丹达、教育部知识与人才史负责人次任桑柱等六人组成。除此之外，教育部还成立了教育基金委员会，有原教育部长任金康柱任负责人，其他成员包括教育部秘书长次任董柱、教育部秘书长助理南塞屈珍、教育部秘书长副助理次颠久米、教育部干部丹布塔杰等六人组成。教育部对下一代的教育事业更为重视，在其领导之下，流亡社区中的各学校在管理方面一直在正常运行，并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果。为了让学生们确实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西藏传统文化，教育部所属各小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决心为未来的西藏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努力。达仁萨拉师范学校，1964年流亡政府曾经招收过30多名喇嘛学习教师课程，他们多数在藏文、藏族文学、宗教方面造诣颇深，但没有受过正规教学训练，因此有人建议对这些喇嘛进行专门教学培训后派到各学校中任教。当时怎么忍不切担任该师范学校的校长，有加拿大志愿人员朱蒂·泽通夫人当助手，教授英语和现代教学方法。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地雷。